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这一周忙碌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晚上要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能够和你有生命的交通，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盼望着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在各主的读经当中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遇见你。我们也把我们在这边读加拉太书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若过交通人的软弱，亲自对着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把你自己的启示启示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恩典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晚上我们要交通加拉太书，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翻开加拉太书，我们读几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章第一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十七节，我们多读几节经文。那找到了之后，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神，也不是借着人，不是，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心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我的，乃是从基督的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前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好，这一段我们先读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读一下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我们再读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是五章十三、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 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然后呢我们再读一下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那我们就把后边这两节也读一遍。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第六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最后这几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照此理而行。愿恩惠、平安、怜悯加给们和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印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在你们心里。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前两次已经读到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在哥林多的书信当中，保罗呢是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加拉太书里边。同样加拉太书呢是保罗也是为了解决教会的问题而写的另外一卷书信。但是在这个比较上，哥林多教会，我们孙弟兄已经提到他的教会的背景。那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充满了各样邪恶淫乱的城市，在当时是一个大城，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那这个城市里边的人们呢也注重好像外边的修养、哲学各方面的追求，但是呢在这个城市里边却是充满了许多的问题。所以神的怜悯在这个城市里边兴起了哥林多的教会。当这些人进入教会之中的时候，也把许多世界上的问题带到了教会里边。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在那边是为着哥林多教会流泪他写下了哥林多的前书和后书。在那里面我们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教会所存在的问题。那哥林多后书呢也看见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神需要一个合适的工人。神借着保罗自己一生的经历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学习把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真实实际的解决。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今天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所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难处。那如果说哥林多教会里边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有各个方面的难处，在加拉太的教会里边呢没有那么多的难处。但哥林多教会里边许多的难处是他们在生活上、在道德上、在敬拜的次序上这些难处，当然也有一些真理的混淆，但是多数呢是属于他们这个聚会生活、个人生活的这些层面。可是加拉太教会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们所面临的难处是福音真理的难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保罗就写下了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比较特别的一卷书信。那我们知道这卷书信一开头的时候，保罗也有略略的问安，但是不像他写给许多的教会的书信，他没有很多的称赞，他好像急于呢就进入那个主题， 他的心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急切的啊，他要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了。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福音真理的问题，福音根基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这封信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对于教会真理福音的真理的护卫辩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马丁路德当时在他的改教的过程当中，就是加拉太书就是他的一好像他手中的一把利剑，是在整个这个是从第三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天主教这个黑暗的过程当中啊，圣灵已经没有任何的光，神的工作已经被完全被人的遗传，被外边的这些宗教形式和这些礼仪所代替的时候，马丁路德读到了加拉太书，给他带来了一个里边一个极大的启示，那也就是开始了一个教会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啊，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这个改教。其中特别所恢复的一个真理，就是加拉太书的一个中心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这本书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深远的影响的。那加拉太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在亚细亚的一带，可能很多的人当时是觉得是高卢人，就是法国人的这个后裔所居住的一带地方。但是圣经这里边告诉我们呢，是保罗传第二次或者保罗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所建立的加拉太的众教会。那所以这个教会呢，对保罗来讲是他心中非常真爱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好像把他们当作他为他们从他生命里边所生产出来的这些属灵的孩子。所以加拉太这个教会呢，对保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个教会。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加拉太人他们和哥林多人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写了的许多呢，他说我没有累着你们，他提到了许多次我没有累着你们，我拿着别人所供给我的来传福音给你们，但是呢却没有累着那个哥林多人。这是说明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他们虽然有好像有徒有一个外表，但是呢里边并没有一个真正对保罗的爱，但是保罗呢同样是爱他们。加拉太确实一个非常相反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加拉太人加拉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可以说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一群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他们追求神的公义，他们呢也有爱心，是非常有爱心的一群弟兄姐妹们。那保罗在这封书信里边就讲到，他第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极大的一个试炼当中。当时保罗来到了加拉太的教会，那圣经并没有仔细记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保罗他身体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呢，这个加拉太人对他是非常的接待，他们接待他像接待神的使者，像基督耶稣一样，像主耶稣一样来接待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加拉太人他们是非常爱保罗的，保罗甚至可以做见证说呢，说当时我知道你们是如此的爱我，甚至你们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把你们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你们都可以愿意做的，他说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也可能就是保罗当时呢他的眼睛生了一个疾病。那很多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也可能是保罗他这个相貌啊遭到了一些这个毁坏，也就是说因着他眼睛的疾病，保罗当时可能他的面貌已经有点变形了，在人看来呢他可能是被轻看的，但是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却没有这样。加拉太的众弟兄姐妹们把保罗当作神的使者，当作耶稣基督一样来接待他，甚至是非常非常的爱他，这是保罗可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看见加拉太的 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一群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像哥林多的教会得救了啊，就安于现状，然后呢可能在许多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生活的细节上产生了这个松散和放荡，那也许呢就是甘愿于做一个婴孩，做一个婴孩的基督徒。所以保罗说他们的心智，他们是不能够好像还是像婴孩一样对待他。但是加拉太的教会呢却是一个刚好相反的情况，他们不但在属灵的真理上有追求，他们不但有爱心，他们更是在生命的长大上呢是对主有渴慕的。但是仇敌的工作是非常狡猾的啊，从开始的时候仇敌的工作就非常狡猾。那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们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由仇敌呢兴起了一些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到福音，把他们所得到的纯真的福音给他扭曲了，要建立一个用人肉体来成全的福音。所以在加拉太整个这个书信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是这些装作光明天使的这些，实际上呢是败坏福音的这些人，他们想借着这个扭曲福音的根基来破坏加拉太的教会。那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特别呢是在加拉太的教会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向着神有心愿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并不是一群没有心愿的弟兄姐妹们，并不是一个对真理无所谓的，所以他们是急切的追求，想能够成圣，想能够自己的生命得到更多的改变，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仇敌呢就这边产生了给他们带了一个错误的谬论。那这个谬论呢就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边所讲的这个另一个福音啊，这另一个福音就是保罗在这封书信里边所要对付的。那所以这封书信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另一个福音是什么，它所带来的这些结果是什么啊，保罗要他们所看见的这个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真正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啊。所以我想晚上呢我们就着这几点和弟兄姐妹们能够略略有些交通。我原来那个孙弟兄昨天晚上刚刚回来啊，他身体特别累，所以让我来这个学习来交通。那我看见孙弟兄也在这，不知道孙弟兄一会儿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总结一下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另一个福音是这个保罗所要对付的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另一个福音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边它是用的这个 hetero 呢就是我们今天英文里边有一个词叫 heterogeneity， 它的意思就是两个不同类别的东西。不是这个福音，另一个福音不是一个好像是稍微改变了一点的福音，是一个与原来保罗所传那个福音截然不同的背道而驰的福音。但是从外边去看呢却是很相似的啊，却是人所喜欢的。所以这正是仇敌那个诡诈之处，仇敌在这里边所要做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工作。所以加拉太的教会受到了一个蒙蔽，或者是说呢受到了一个迷惑，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的这个纯正的福音。所以这也是保罗心里边为什么如此急切啊！我们看见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非常急切的，并且刚才我们读到了他说他是用亲手写的，这个字是何等的大。那也就是说保罗心里边是非常急切的，他要写这封书信，要加拉太人能够从这些错误当中改变过来。所以他极力的去拒抗这个所谓的这个别的福音，就是其实不是福音。那这个别的福音，另一个福音，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想用律法和恩典结合起来，再重新产生一个福音。那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这个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完全是主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添加什么的。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让我们能够添加任何的事情。其实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呢，能够来到才能够接受福音呢？ 其实这是对人性的一个否定，对人自我这个认可的一个否定。也就是说，神在福音这件事情上，他唯一能够接受的是他儿子的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人任何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达到神福音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极高的，因为他要把人从罪里边拯救出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人手所做的，无论我们所行的最好的义，在神的眼中看不过看作是破烂的衣服一样。也就是说，人最好的行为拿来作为在福音的标准之下来衡量的时候，他都不够资格的。唯一的资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神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从一方面来讲，我们不能够做；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是神奇妙的恩典，他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添加什么。但是在这里边呢，有一群人，他们要把这个福音更改，他们要加上一点东西。那当时在加拉太教会里边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犹太人想把割礼，想把这个犹太人所从律法里边所得到的这些条规加到福音里边。也就是说呢，他们想让这些加拉太人要犹太化，要把基督的福音变成犹太教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根基的问题。我们乍一看好像是觉得哦，他们不过是想把这个割礼加进去，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边就讲，撒旦呢，他是也装作一个光明的天使，所以他那些猜疑的话，如果装作是仁义的猜疑，也就不觉得稀奇了。所以这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保罗在这里边就要极力的为这件事情抗争。那这件事情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其实一开始已经出现过。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到耶路撒冷的大会，耶路撒冷的大会呢，其中辩论的，我想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但圣经所记载的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跟随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外邦人是不是要首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感谢神，在那个聚会当中是圣灵掌管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啊，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辩论。后来呢，在使徒行传应该是在第15章哈，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写了一封信呢给外邦人，就是说外邦人是可以不需要受割礼，可以不需要跟随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呢可以信主。那这里边最后在29节说，给他们几件警戒的事，就是呢要禁止偶像和动物的血勒死的牲畜并奸淫。所以这其实就是这里边讲到的是三件事情啊，就是说不能吃血，不能够禁止偶像，不能够拜偶像，要禁止偶像，不能够奸淫。那这三件事情并不是在摩西律法里边所特别列出来的条款，那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反映到了神对他子民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他们生命里边基本的要求。那这些好像都是些外边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仔细看呢，这里边是有它属灵真正的意义的。我们知道吃血，圣经在旧约里边告诉我们说，如果吃动物的血呢，就是与他生命的联合。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当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是借着牛羊的血把他们自己的手按在他们头上，好像他们有一个连接，然后这个牛羊的血呢就代替他们。所以吃血是这个生命的连接。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可以，他不能够和其他的有生命的连接，我们的生命只是属于主的啊，所以我们呢只能够和主有生命的连接。今天这个其实这个原则也还是在我们中间的啊，也是基督徒应该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呢，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可喝的，只有他的肉是可吃的。那我们每个主日早晨来到这边擘饼，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啊，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那使徒们当时的决定就是不能吃血。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禁止偶像。我们知道偶像呢，就是拜外邦的假神。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唯一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所以这是关乎到我们敬拜方面。第一个呢是关乎到我们这个生命的连接，第二个呢是关乎到我们敬拜方面。第三个要求呢就是不能够奸淫啊，这里边讲到不能够奸淫。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虽然提到的只是奸淫，但是呢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在这三件事情好像是外边的三个要求，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里边属灵生命的三个要求。让我们只能够和神有生命的连接，我们只能够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生活要圣洁啊，要远离各样的这些淫乱和世界上的污秽啊，这是这个三个基本的要求。那至于当时他们就决定说，外邦人不需要再去遵守摩西律法里边外边的一些条款，比如说割礼，比如说守安息日，比如说这各样的这些吃的这些诫命里边这些东西。那当时摩西所赐下这些律法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和万民有分别，神拣选了一群人是和世界上的人都不一样的，神让他们从生活的每个点滴开始都和外邦人有一个完全的区别啊，是能一群呢完全是他属于他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大会当中得到了解决啊，也就是说使徒们和长老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啊明白的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指引啊。但是呢仇敌的工作是不甘心的，从开始到现在到我们今天其实一直都是一样的。所以无论当保罗走到哪里把神的福音的真理传到外邦人当中，好像后来总是有人来做搅扰的工作。那其中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要把他拉回到这个犹太教里边去。那一会儿我们会看见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啊，那到底他们是做儿子呢还是做奴仆，保罗在这件书信的后边就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保罗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我们就看见呢不仅仅是一个外边做法的问题，它是一个福音真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根基的问题。保罗要为这件事情要打美好的仗，所以他其实加拉太人是他非常心中非常喜爱的人，也是这个教会呢对他非常有爱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在这里边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说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在这件书里边呢就一直把这件事情表明出来，他的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他所要在这边所要陈述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啊。从人的角度来讲，加拉太教会和保罗之间好像有曾经有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他们保罗像父亲啊，他们对待他呢也是非常各方面非常尊敬有爱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在这里边说呢，我现在要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他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喜悦。那这封书信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这些一些内容。那一共很短，只有六章，但是呢是讲到了这个福音的根基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根基呢就是启示啊，福音作为启示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一直在强调，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出于人，乃是呢出于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是从启示而来的。那 保罗在这边特别就讲到一段他自己的经历啊，他是怎样从启示当中得到神的福音的真理的。那这段经历呢，是就是讲到他之前从前是怎样的人啊，因为他现在所要面临的所要对付的这个问题是犹太教传统的问题，所以他要让这些弟兄姐妹们知道他曾经是为着这个传统极力奔跑极力辩护大发热心的人。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他从前在犹太教中怎样行事，怎样极力残害神的教会，他在怎样在他本国的这些年轻人当中比他们都更有长进，为着他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以前曾经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他告诉他们呢，那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他的神就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福音的根基是借着启示，不是借着遗传。因为保罗曾经是借着是在遗传里边非常热心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对旧约的圣经对摩西的律法对这些传统他是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呢，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大光当中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得到启示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现在要为着这个他所得着的启示中出来的福音呢，就要打那个美好的仗。这里边他告诉我们说呢，他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告诉加拉太人，他所得着的是从耶稣基督直接来的启示，不是人的帮助，不是人的遗传。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在一起交通，我们中间有年长的弟兄给我们又带来许多亮光，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也需要能够要直接认识神，或者是当我们听见这些真理的时候，盼望着这些呢能够在我们里边用圣灵重新加工，成为我们自己的，成为我们自己里边真正得着的。所以他这里边提到他唯独往亚拉伯去，又然后又回到大马色，这段经历就告诉我们说在保罗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没有找很多的属血气的人商量，他乃是呢到亚拉伯。那很多读圣经的人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这个亚拉伯呢也可能就是西乃山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保罗当他得救之后，他就回到了那个神赐给摩西律法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熟读圣经的，是旧约圣经的人，他以前这些摩西五经所有的律法他都读过，但是呢他把他自己重新隐藏起来，到那个神赐给摩西律法的地方重新翻开旧约圣经，这里边看见了完全不一样的真理。他以前看见的是人的遗传，各样的教导，在地上怎样能够靠着这些规条来生活，但是现在他看见的是每一个章节里边启示的都是耶稣基督。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律法所要启示的，就是那旧约所有的书卷里边所要启示的那一位。所以呢他现在看见了这是一个福音的真理啊。然后他再回到大马色，我们知道之后呢他再进入到外邦里边去服侍。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和这个守律法这个倾向是在人从一开始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甚至彼得也在这件事情上有了妥协。那这件事情就记载说过了三年哈，他上了耶路撒冷去见了基法，然后同他住十五天。之后呢这个彼得就有机会到这个 到这个安提亚去啊，接下来讲到他见到彼这个这边见到彼得，后来又一次见到彼得呢是在安提亚的教会。那这边在安提亚的教会呢，彼得就有了一次这个失败的一个经历，因为从外邦从那个耶路撒冷的那边雅各来的那边的人来到之前，彼得呢就和这个外邦人一起吃饭，直到他们来了之后，这彼得呢就开始离开了这个外邦人，他开始就是远离他们，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按照他们的律法，他们是不能够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那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呢，外邦人是罪人啊，只有他们是属神的人。我想这也是当时犹太人为什么极力要把这个他们这个律法一定要外邦人去遵守的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在他们心里边可能一直有一个非常的骄傲，也就是他们是只有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选民，这是没有错的啊。神选择了亚伯拉罕，选择了希伯来人，选择了犹太这个民族，是为了带着把主耶稣基督带到地上，是为了让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为万民做一个见证。但是呢，救恩却是神要赐给所有人类啊，只是他们应该做一个器皿，把这个福音要带到外邦去。但是呢，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彼得在这件事情呢，有了一个装甲这边讲到呢，甚至连那个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一个在圣经里边非常好的一位弟兄了啊，他这个是一个劝慰子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安慰人的，并且呢是他把保罗找来能够让他一起来同工，也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也遇见了软弱，也遇见了失败。保罗在这里边特别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整个的教会当中，从上边啊使徒到所有下边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有可能被影响，没有人是可以例外的。所以他这里面特别提到说彼得，特别提到说甚至连巴拉巴也同样在这边装甲。所以这件事情是可能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但是我们知道的确是这样。就是连保罗他自己呢也不能够是幸免的，虽然在这本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但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保罗呢也有那个软弱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那边记载有一次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雅各就找到他说兄台，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这边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大家都是热心为着我们的祖宗的遗传热心的，但现在听见人说你在外邦人当中说我们不需要遵循摩西的律法，你践踏摩西的律法，现在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几个人啊，他们都是有怨在身，而不如这样子，你带他们给他们付上规费，然后呢带他们一起去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去一同的去剃头，这样的话外邦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都知道你是循规蹈矩的，那些传说都是虚的。保罗居然在那个时候他也妥协了，因为当他在进到犹我们不能够完全想象，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想，保罗这时候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犹太教的势力。那保罗在这个强大的势力之下他也妥协，他也想着就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进到这个圣殿里边去交上规费，然后得以剃头，并且呢是带着几个当地的这个犹太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是雅各给他出的主意。那但是感谢神啊，神为了特别保守他，神在这个时候呢就兴起环境。我们知道那时候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保罗已经进了圣殿里边去了，他们说保罗把这个外邦人带到圣殿里边去了， 那因为如果外邦人进入圣殿，这是一个非常急，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忌啊，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做的事情。当时是这只是一个误解，因为他们看见的保罗的确是带着几个外邦的弟兄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那天进入圣殿的时候并不是这几个外邦人，乃是雅各给他告诉他的几个人，所以他并没有带着外邦人去。但是呢，那些人就大家彼此传说，然后就起来，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保护保罗，让他没有能够做成这件事情，让他在这件律法的事情上没有，虽然他已经有一些妥协了，但是呢没有犯下这个巨大的错误啊，没有犯，感谢神啊，神一直是在保守他。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对于这个律法从一开始来讲啊，就是这个遗传，对于这些遗传的东西从一开始来讲，它就是跟圣灵相争的，而且并且是仇敌所使用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兵器武器啊，甚至保罗自己、彼得、巴拿巴都在很有一定的程度上他有了一些妥协啊，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第一头两章呢，他就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根基的问题。福音到底是怎样，是遗传呢，是按照这些遗传呢，还是按照这个启示，它的根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也讲到呢这个它的危害，如果不去为着这个真理征战的话，很多的人都会进入到这个遗传当中。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一再是出现的，我们刚才提到天主教，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其实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没有那么大程度上的，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破坏。那这个遗传可能跟之前那个遗传不一样，我们可能没有人再去外边去行割礼，但是会不会有些新的遗传，会不会有些新的传统，它霸占了我们的心，使福音真理不能够在教会当中得以实行，使启示能够得到蒙蔽，这是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去小心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啊，这里边所提到呢就是启示。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卷书里边就提到，我们的得救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得救，就没有这个我们生命的改变。那这也是关乎到福音的性质啊，所以我们进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就看见呢保罗在这两章当中就讲述了福音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恩典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特别就从恩典和律法这个对比上来讲到这个福音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在第七节哈，他说，所以你们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第十节说呢，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常律法书上所借一切知识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他这里边就讲到，一个是因信而得的恩典，一个是因行律法所得到这个福音。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对抗的。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好像非常激动的，他里边非常迫切的要对加拉太人说出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现在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是受了圣灵，是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能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边，他心里边非常激愤， 啊，他要把这件事情向加拉太人讲的要讲清楚，就是你们信主到底是因着信心还是因着行律法。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一个神到底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啊，加拉太书这本书啊，不但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护卫，它也是关于律法所最精辟的、最集中的讲论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看这里边特别是第三章、第四章这两章里边，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律法和神的应许，因为神先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是给亚伯拉罕的，神说。你那一个子孙啊，就是指着一个人，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万民呢都要因着他得福的，所以这是一个应许。神已经说了，就是万民都要因着亚伯拉罕那一个子孙，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福气。可是当人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呢？这个应许已经来了，但是过了430年，就出现了摩西，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下颁布了律法。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是要借着那子孙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救恩赐下来，圣灵借着神借着圣灵的工作，把这个生命永生坐在我们里边，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律法以上。可是现在呢，人要搅扰福音的真理，要把它转过来，要借着律法入门。保罗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是在应许之后430年才出现的。那律法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呢乃是训蒙的师傅，要叫人能够因着律法知罪，然后进入福音的真理里边。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这样子的。神一开始有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得到这个永生。可是人要能够信主，首先一点要知罪，要知道他是有罪的人。那所以神就赐下律法，律法呢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因着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神的律法是非常高的，没有一个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实行神的律法。所以是按照神律法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罪了，律法就成为一个训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边去，能够在他面前得着福音。这个律法之所以是我们不能行的，首先呢，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它是外边的，是写在石板上的，是让人去守的。那这样就产生一些结果。有的时候人能够守到一点，守到一些律法。我们不是说人一点律法都不能守，有的人其实能守许多的律法。但是呢，当他们能够守律法的时候，可能产生一些结果，就是夸口啊，他产生了骄傲，觉得自己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是神绝对不喜欢的，但多数的时候是做不到的。可是律法另外一个被这个世界仇敌撒旦所利用的呢，就是它已经不完全是属于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人为了解释这个律法，在它上面加了许多人的遗传，也成为历史历代人们以为的律法啊，所以这个律法呢就变得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他的目的赐下来是叫我们知罪，让我们能够信主耶稣基督，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所以这个是福音的一个性质，它的性质呢是属于恩典的，是来自于应许的，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完成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呢就讲到这个福音的果效，福音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果效。我们既然不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现在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称义了，那这个福音 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果效呢？首先这个保罗在这里边呢就讲到一个是一个儿子和这个奴隶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今天还是作为律法的奴役，在好像是奴仆一样，我们还是神的儿子。他要把这件事情向我们搞清楚。就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生命，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神儿子的地位，一个身份。我们不再是一个属于奴仆的心，乃是属于儿子的心。那所以这是神要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儿子的心，是一个属于儿子的这样一个生命。那福音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边了，我们就要得着自由，我们不再是被罪所缠累成为罪的奴仆的。所以他说第十三节，五章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呢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彼此服侍。那我们得着的自由是像罪有自由，可以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那这是一个更大的自由啊，这是一个神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但是当然人作为肉体里边呢非常容易受蒙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得了自由，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在许多的书信里边都说是断乎不可，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六章里边他也讲到说，这样怎样说呢？我们既然是在罪上死了，我们仍然可以活在罪中吗？他说断乎不可，因为罗马书前五章也是同样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他说，岂不知你们这在这些罪在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叫我们借着洗礼啊，从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边一开始的时候所讲到的。那这里边同样也是讲到我们现在得着一个自由，但是呢不可以把这个自由作为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那当我们提到这一章里边，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需要进入借着神的应许啊，进入他的恩典当中。那是不是基督徒就是在地上生活是一个好像没有任何约束的一群人呢？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只是呢是一个先后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先得着主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里边活出来，用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才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基督徒在地上是需要有好的见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让主和他的名受羞辱。但是我们的好的行为不能够作为我们得救的一个条件，说我现在做得好了我可以得救，不是的。我们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典，是因着神的应许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那借着这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所得着的自由，圣灵就要结出果子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家里可能都有这段经文，就是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这是神所要的啊。是，然后呢他讲了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呢又把我们最后拉回到这个生命它和律法之间的关系。这个没有律法禁止的意思就是它并不在律法以上，我们现在生活不再是生活在律法以下。生活在律法以下的那些人是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一条两条三条，那就按照这些条去做。但是今天呢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想说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的，而律法的一点一划都要成全的。但是我们每次提到律法的时候又说呢它是和圣灵的工作是相对应的，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神今天要把一个他自己的生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再是石板上的律法。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一个超过那个石板上的律法的生活。那他就举了许多的例子啊，在福音书里面举了许多的例子。他说你们听见古人有遗传说是不可杀人的，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说，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恨你的弟兄了，那其实呢已经是犯了这个杀人的罪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杀人都是从恨人先开始的。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原来在石板上写了一件事情，不可杀人，现在神要把这件事情写在我们的心板里边，不可恨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成就了神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就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没有废去，圣灵所要结出的果子是生命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完成神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所带出来这个所要带出来这个新生命的律，就是引我们向天，就是要顺服主的引领，在第六章里边所教导我们的。孙兄，要不要再交通一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先结束到这儿也可以。我本来想留几分钟给孙兄交通，那我们就弟兄姐妹们多一点交通吧。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加拉太这本书放在我们中间，这是一卷何等宝贵的书，让我们看见仇敌是何等诡异的工作，借着这些外边人所加上的，能够改变福音的根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盼望着我们能够借着圣灵入门，我们也能够借着圣灵和十字架被成全，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在我们里边，能够除去是人各样的遗传和蒙蔽，能够使我们从你那边得到你自己来的启示，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丰盛的果子，能够来荣耀你。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下边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那我们。